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上次的节目中，我们看到大卫过逃亡的生活，来到拿巴这个富户的村庄。大卫跟他的手下并没有做过无益的事，相反的却是替他们义务的做保卫村庄的工作。后来大卫因为缺少粮食，于是就打发他的仆人去见拿巴，向他求助。谁知道拿巴竟然反目相向，而且出言侮辱大卫，说他是扫罗的叛徒。大卫十分的气愤，连忙带着他的手下要去杀绝拿巴和他的一家。可是半路上却是遇见拿巴的妻子亚比该，她是一个美貌和才智兼备的妇人。当她得知自己的丈夫竟然怠慢大卫的仆人的时候，他就晓得大祸临头了。然而亚比该却仍然尽自己的努力，希望可以挽救这一场的灾祸。他知道大卫缺粮，于是就预备了大批的食物，骑着驴去迎接大卫。当他在半路上一遇见大卫的时候，就立刻下驴跪拜。一方面他代替丈夫向大卫赔罪，同时又请求大卫息怒，不要杀害他们。到底事情的发展怎样呢？我们今天继续的查考下去。让我们现在来读圣经撒母耳记上25:30-31的经文。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，流无辜人的血，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，令你做以色列的王，那时我主必不至于心里不安，觉得良心有亏。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，求你纪念卑女。亚比该很懂得说话，能掌握到大卫的心。他请求大卫不要杀他的丈夫，因为他快要做王登位了。如果因为一时的怒气而杀了人，大卫的良心是会不安的。这个时候，大卫仍然坐在马上，他看见前面这个妇人既高贵又美丽，但是他竟然俯伏在地向大卫求饶， 而且所说的甚是有道理，这实在是十分难得的。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5:32-33的经文，大卫对亚比该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，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，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。大卫感谢亚比该，因为他的智慧和合适的提醒阻止了大卫杀人，也免除了他将来的后悔。让我们来看第35节，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，就对他说，我听了你的话，准了你的情面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。大卫接受了亚比该所带来的食物、忠告和礼物。接下去我们看36-38的经文，亚比该到拿巴那里，见他在家里设摆宴席，如同王的宴席，拿巴快乐大醉，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，就等到次日早晨。到了早晨，拿巴醒了酒，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，他就魂不附体，身体僵硬如石头一般。过了10天，耶和华击打拿巴，他就死了。拿巴当夜开了一个很大的宴会，喝得酩酊大醉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他酒醒了之后，亚比该就把昨天所发生的一切事全都告诉拿巴。圣经说，拿巴就魂不附体，身体僵硬的如石头一般。为什么拿巴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相信不是心脏病的问题，或者是单单是身体的毛病，而是因为神介入这一个事件当中。神借着亚比该阻止了大卫杀人，然而大卫内心所受的创伤和委屈，神却是为他伸冤了。拿巴终于死了，大卫怎样做呢？大卫不想让这一位美貌的寡妇独自生活在这旷野的地方，更何况亚比该是有恩于他呢。接下去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5:39，大卫听见拿巴死了，就说，应当称颂耶和华，因他胜了拿巴羞辱我的冤，又阻止仆人行恶，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。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，要娶他为妻。于是大卫想娶亚比该为妻，当亚比该在半途遇见大卫向他说好话的时候，亚比该也曾经提到，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，求你纪念卑女。大卫现在并没有忘记亚比该，因为他深深地感谢亚比该的好处，他被亚比该的智慧美丽所吸引。大卫爱亚比该，这应该是从他第一眼看见亚比该的时候就开始的。结果大卫娶了亚比该为妻，开始他另外一个阶段的生活。接着我们来读第43-44的经文，大卫先娶了耶斯列人亚希鸾，他们二人都做了他的妻。扫罗已将他的女儿米甲，就是大卫的妻，给了迦宁人拉伊的儿子帕提为妻。有人问，到底大卫有这么多的妻子对不对呀？是否神欣赏和鼓励大卫有这么多的妻子呢？从圣经记载神对于婚姻的看法，我们就知道大卫这样做是不对的。 不过神仍然称大卫为合他心意的王。但是我们不要误会，因为凡是大卫一生所做的，不论任何事情，神都是喜悦的。事实上，大卫后来所犯的奸淫和杀人的罪，是神所要指责和惩罚的。然而，我们以前已经提说过，就是神之所以称大卫为合他心意的王，并不是因为大卫一生完全没有瑕疵，而是因为神欣赏大卫对他的心而已。好，接下去的26章跟27章是讲到大卫再一次饶了扫罗一命，和大卫逃到腓尼士躲避扫罗。从26章的记载当中，我们看见扫罗跟大卫的对比。虽然扫罗明知道神拣选了大卫，但是他仍然千方百计的穷追猛打的要杀害大卫。然而在大卫的这一方面，他却是处处容忍扫罗，认定扫罗是神所高立的，他绝不能杀死扫罗。接下去让我们来看第26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。西夫人到基比亚见扫罗，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？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夫的旷野，要在那里寻索大卫。扫罗再一次的领队要追杀大卫，他已经把对大卫许下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，也没有决心去遵守。大卫深知道扫罗的性格，所以自始至终他并没有放松戒备。现在他又逃到西夫的旷野，但是扫罗却节节地追逼他。大卫也是一个精明的训练有素的将领，他熟悉旷野的路，又有作战的谋略，还有一般跟随他愿意效忠于他的手下。可是扫罗并不熟悉那里的地形，而他的部队对他又不是完全忠诚的，以至于扫罗本身也要提防他们。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6章第4节的经文，就打发人去探听，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。当大卫得知扫罗果然也追到旷野来的时候，他实在难以置信，因为在这一个地方是不适合于驻军，也不适合于打仗的，而且扫罗又不熟悉这里的地形。可是为了要杀死大卫，扫罗也就什么都不顾，连旷野也进攻，可见扫罗对大卫要追杀的决心。接着我们来看第5节，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，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，扫罗睡在辎重营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赶紧的躲避，并且探听到扫罗和他的军兵在哪里，结果一查就晓得了。让我们来看第6节跟第7节的经文。大卫对赫人亚希米勒和希路亚的儿子约雅的兄弟亚比筛说，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？亚比筛说，我同你下去。于是大卫和亚比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，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。大卫跟亚比筛一同进到扫罗的营里面，发现扫罗睡在辎重营中。 周围有他的手下，而在扫罗的床头，这是放了枪和水瓶。接着让我们看第八节的经文，亚比筛对大卫说，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，一次就成，不用再刺。这时候亚比筛对大卫说，如果你让我拿枪刺死他，我会立刻照办，而且一次就成，不用再刺。让我们来看第九节，大卫对亚比筛说，不可害死他，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？大卫再一次有机会杀死扫罗，但是他不肯这样做，他仍然保持同一个理由，就是他不能伸手加害神的受膏者。让我们来看第十节的经文，大卫又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是死期到了，或是出战阵亡。大卫认为神自有他的主张，不用他来插手或者是加什么意见。这正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节所说的原则，主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这是属于神的事，神自然会处理的。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第二十六章十一十二两节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，我们就走。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，二人就走了，没有人看见，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醒起，都睡着了，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。大卫所做的实在是轻而易举，他拿走了扫罗的枪和水瓶，但是竟然没有一个人醒过来发现，因为神使他们都昏昏的睡着了。我们来看第十三节，大卫过到那里去，远远的站在山顶上，与他们相离甚远。大卫走出扫罗的营地之后，他没有回到自己的营去跟自己的手下会合，他乃是到扫罗扎营的山顶上去。那是一个很有利的地方，因为任何人如果想走进他，他就可以轻易的逃脱。可见大卫的思想是精明的，做事也是有策略的。接着让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到十七节的经文，大卫呼叫百姓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说，亚尼尔啊，你为何不答应呢？亚尼尔说，你是谁竟敢呼叫王呢？大卫对亚尼尔说，你不是一个勇士吗？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？民中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，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？你这样是不好的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们都是该死的，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，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。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，就说，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大卫说，主我的王啊，是我的声音。大卫挖苦亚尼尔，因为亚尼尔身为扫罗王的将领，却是竟然没有好好的保护扫罗，这实在是大罪。大卫正在这里取笑亚尼尔，他告诉亚尼尔，本来他是可以消灭扫罗的， 随后扫罗和其他的人都醒过来了，他们都稀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大卫说，扫罗的枪和水瓶在哪里呢？他们全都不见了。于是大卫举起手中的枪和水瓶让他们看，这正是放在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呢，现在竟然落在大卫的手里了。大卫说，我本来有大好的机会可以杀死扫罗的，但是我没有这样做。大卫对神的尊重和对于扫罗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思想学习的。扫罗是大卫的敌人，他千方百计地追杀寻索他的命，但是现在大卫竟然放过报仇的机会，他只是把敌人交在神的手中。今天我们也会有自己的敌人，我们怎样对待他们呢？是跟世人一样冤冤相报吗？还是我们从内心的饶恕他们，然后把他们交给神，让神来处置呢？神要我们单一的信靠他，跟他同行。至于我们的敌人，神自然会有他的安排。大卫对于神有完全的信心，他不害怕放走了扫罗之后神会让扫罗得到他自己的性命，他知道自己的一生是在神的手中，他是属于神的，是神所高立的。只要他忠于神，对准神而生活，别的一切他大可以不必担心了。接着让我们来看26章第25节，扫罗对大卫说，我儿大卫，愿你得福，你必做大事，也必得胜。于是大卫起行，扫罗回他的住处去了。扫罗虽然再一次亲口承认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但是他仍然不肯放弃追杀大卫的计划。大卫也知道扫罗是一个口不对心的人，他可能只是暂时的停止追杀他罢了。大卫的心实在充满了惧怕惊恐，他不晓得这样的日子要到什么样的时候才会结束。不错，他是讨了神的喜欢放走了扫罗，然而神并没有立刻的打击扫罗，叫他死在大卫的面前，因此大卫又要再一次开始他逃亡的生活，实在是令他疲乏不堪。然而神仍然有功课要大卫学习，神仍然要训练他，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。接下去让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27章第1节的经文。大卫心里说，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区，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，就必绝望，不再寻索我，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。大卫刚刚达到了一个属灵的高峰，就是放过了扫罗，不杀害他，但是随即他又看自己的软弱，看环境的不利，于是又倒退了。他逃奔到非利士地区，这在属灵上是倒退，是对神没有信心的表现。同样的事也曾经发生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在以撒的身上，以及雅各的身上。事实上，任何属灵的伟人，任何神所重用的仆人，都有他们灵性的低潮，这是无可避免的。圣经把这些属灵伟人失败的经历记录了下来，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同情和安慰。 当我们落在软弱和困境之中的时候，我们想到过去的属灵伟人，他们也有这样的经历，而他们最终都能够度过。今天神的手也是同样的引导我们的，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因为困难而完全灰心，完全失去斗志。我们可以歇息一会儿，重新站起来，再向前走。现在让我们再读第二节到第六节的经文。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雅基去了。大卫和他的两个妻，就是耶斯列人亚希卵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，并跟随他的人，连个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雅基那里。有人告诉扫罗说，大卫逃到加特，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。大卫对雅基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境外的城邑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，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？那日雅基将洗格拉赐给他，因此洗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。大卫做了他不该做的事，他只想摆脱扫罗的追杀，却没有计算过将来的后果，显然他是凭自己的意思做的。好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